看新约加拉太书第一章，新约加拉太书第一章，要求主内弟兄姊妹帮助慕道的朋友找到那个经文，跟他一同来看新约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开始，我们要念到十二节，新约261页。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下面有四个字儿，请特别注意，叫做别的福音。别的福音，这是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下面注意第四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注意这个得人心啊，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再注意，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讨人的喜欢，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这句话，注意。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启示来，注意这个启示来的。魏卓是我们中间对于圣经不太熟悉的朋友，方便起见的，我愿意把这一段话把它浓缩一下，在黑板上我们把它分析一下啊，这个叫做别的福音的特点。我们所讲的这个别的福音，这个所谓别的福音啊，有几个特点啊。这里面写着一个别的福音啊，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是得人心，第二是讨人喜欢，第三是出于人的意思。得人心就是讲人道不讲天道，讨人喜欢呢，讲生活不讲生命，出于人意呢，讲理性不讲启示。我们大家低头祷告，请诸位低头。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乃是靠你爱子耶稣宝血的遮盖，使我们坦然无惧，能够领受你自己的话。求主在你自己话里面加上智慧，加上能力，加上祝福，赏赐给我每一位，使讲的人听的人实在都在基督里面同被义灵所感，能够得着供应。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昨天晚上信息是讲福音是什么，今天早晨 这个信息的题目是讲福音不是什么，是什么是肯定的一方面，不是什么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来认识一个真理，需要从正面反面两方面去了解它，才不会失去真理的平衡。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所讲的是福音是什么，诸位如果不健忘，你还记得福音是什么呢？我们提示过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福音是以神作为它的来源，以圣经作为它的根据，以耶稣作为它的中心，以大能作为它的本质，以信心作为它的要求，以救人作为它的目的。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基本的要点。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的，这什么不是福音？福音有它反面的一面，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些什么。那么在加拉太书所讲的这个叫做别的福音，别的福音啊，就是错误的福音，假的福音，旁门左道，不是正统的福音。所以这个别的福音有三方面的特点，刚才保罗告诉我们，第一种呢得人的心，第二种呢就是要讨人的喜欢，第三呢就是要出于人的意思。那么这三个要点我把它分析一下，把它稍微演绎一下，可以成为这三个小题目啊。第一个说，所谓得人心啊，就是讲人道不讲天道。什么叫做人道？什么叫做天道呢？圣经有这样的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所说的啊，不是出于人的话，乃是出于神的话啊。你们也相信这个人的话，这个话就是道啊，人的话是人道，神的话就是神道，神道就是天道。用我们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懂得的话来说，就是天道人道。我们讲求天人合一之道啊。那么这里面就讲别的福音是错误的福音，假的福音呢，它是单单讲人道不讲天道。什么是人道呢？就是修养之道，修心养性之道，就叫做人道。天道呢，是讲到神成为人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在里面带领我们才能行道。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人道就是靠人行道，靠人的肉体，人的天然的生命去行道。那么天道呢，就是靠天行道了，是靠神来行道了。所以人道与天道的区别啊，人道是以人为本，天道以神为本。昨天晚上我们讲的福音的正面的福音，福音的纯正的福音呢，都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本。但是今天上午你看这个别的福音呢，都是以人为本。你看得人心，讨人喜欢，出人意，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这是别的福音，他离开了神去追求道啊，离开了神追求道，但是他不晓得道就是神，必须在神里面才有道，在神里面才有力量，才有智慧，能够去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啊，应当行的善去行，应当止的恶去止，他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讲人道的时候呢，就讲修养。我们中国人最讲究修养之道，如何待人，如何接物，如何行事，如何为人啊。这个从这个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道理的修心开始，从修心从慢慢慢慢一直到最后到平天下，这一套大道理都是讲人道，讲人的道理，讲人道。那么讲人道，圣经给我们一个启示，一个一针见血的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谁能够识透呢？你去得人心得来干什么？你把人心得来，人心坏了，一个苹果一样里面都烂掉了，拿了也不能吃啊。这个心经坏了，我们这些别的福音专门讲得人心，就是把这个坏的心啊拿来修饰修饰，修养功夫把它修饰修饰，外面装饰的很美，里面都已经坏了烂了。所以那个心经坏了心啊，不能把它变好。所以基督教所传的福音是告诉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心，主把一个新心赐给我们，一个肉的心代替石头的心， 这个新兴进来了，人才有改变，不是旧，不是从旧的基础上来改变，乃是根本推翻了基础，旧的基础重新打个新的根基。刚才李兄讲到，我们呢是在磐石上，耶稣基督把我们隐藏在他磐石上，那个新的磐石，新的根基，新的根基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讲人道啊，他们只讲把现有的改良，把现有的这个心改良啊，把现有的生命改良。但是我们晓得心坏了改不良的，这个生命已经败坏了也改不好的。所以我们所传福音不是改良搞改造，不是修养，那是从根改变，换一个心了。所以这是一个最要紧的，是讲人道了啊。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啊，人没有办法修饰它。那么我记得这个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在17世纪的16世纪我不太记得，他曾经啊写过一首短诗，这个短诗啊只有两句话啊，他是什么话呢？就是这样的，他画一个图，画一个图，我这个没有，他画一个图啊，这个图画个心啊，心画个歪歪曲曲的心，这个心啊画的歪歪曲曲的，中间呢写个这个肉，就是动物园，这个心呢里面画一个动物的，这个心是歪歪曲曲不正的，然后里面来个动物园，这个动物园中文叫做兽院呢，兽院是这个兽院，翻作兽院哈。我们讲这个动物，这个野兽的兽，兽院，这个兽院就是动物园。他这首诗就这么画，他说我的心啊，哎，是个动物园。这首诗就是我的心啊是个动物园。这首诗谁也不懂，过了100多年，另外一个诗人把它翻出来了，翻译出来了。他的意思是说，人的心啊，就像个动物园一样。什么动物？野兽，很多野兽，老虎啦、狮子啦、豹啦、豺狼啦，很多野兽的心中。这个心中野兽需要说吃东西，那么人怎么办呢？动物园的养动物园的这个人一定要用很多的食物去喂那些野兽，天天把一些牛肉啦、鸡啦什么填饱那些狮子、老虎的胃。所以这些心中好像野兽，一天到晚叫、狂喊、乱吼、乱叫，那么怎么办呢？用肉片去喂它，肉片一吃，哎，它就安静下来了。哎，但是肉片曾几何时，肉片消化完了再叫，再叫再填，一天到晚填肉片。那么我们的心就像个动物园。那什么是肉片呢？教育是第一种，教育，我们有一点迷信教育，我们认为教育很好，教育至上，只要这个把它教，把它教成好了，坏人把它教成好人。不良少年用教育方把他教成一个良善的人，我们就强调教育。我们不能否认我们都得利于教育，如果没有教育的话，我们今天什么都不懂。教育是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它功效的，不能否认。可是这个也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我们不能教出一个人不犯罪，我们只能告诉他说犯罪什么坏处，但你不能保证他永远不犯罪。如果环境改变了，饥寒起盗心啊，肚子饿了，还有那饥饿是个力量，你再要多高的教育，饥饿来了还是要抢要偷啊，没有办法。那么饱暖思淫欲，吃得太饱就犯淫乱罪，不管你教育多高啊。所以这不是教育根本能解决问题，教育只能在一定的环境中间，一定的时间空间的条件之下它能够起作用。但是这个条件一改变，空间环境时间环境一动啊，这个教育的功效就显出它的弱点来了。所以很多用教育的方法，但是我们怎么教啊，也不能教出一个人永远不犯罪，教出一个人永远道德高尚，是教育。第二种肉片呢，就是法律。教育不行，用法律来怎么样呢？来制裁他，你不好，把你关起来。可是多少人在监牢里做完了监牢出来再犯罪？那个法律如果是能够解决问题啊，人类今天老早说，今天说就不要警察了，就不要有许多，就法律本身就不要了，它已经奏效了嘛。市场不能奏效，法愈严呢，犯罪的人越多，所以这个法律也证明说不是全然有效的。再来一个方法什么呢？就是宗教了。这个宗教一般的宗教都吓唬你，吓阻的力量，拦阻的吓阻的。什么吓阻力量呢？你如果做坏事要下地狱，说的啊，做好人上天堂，这是一般宗教。一般宗教都是用这个方法吓唬你，你要是这个不信，你要是不做好人的话，你要下地狱的。有一年我在东海大台湾的东海大学讲到， 这位同学有没有东海的同学的？东海大学讲完道，一个教授过来跟我拉手，他叫我寇先生，他说我谢谢你，我说为什么？他说今天你没有制造一个恐怖时间，恐怖时间的。我说什么叫做恐怖时间？他许多传道人讲完了道，叫你低头低头祷告，那是最恐怖的时间。那吓唬你说你不信的话下地狱，吓唬你啊！有时候还威胁利诱了，说你要信就上天堂，呵呵，威胁利诱。他说我谢谢你今天没有吓唬我，没有恐怖时间。他说我最不喜欢不相信什么天堂地狱。他自己讲，他说我这个人呢、啊，我自己晓得啊，我这个人呢、啊，将来上天堂恐怕没有资格。但是呢，下地狱也不会，也不至于，也不至于。他说也不上不下，悬在中间。他自以为他很好，我们当时都是这样，都以为自己不错呢。我也奉公守法，端端正正的，也没做坏事，也不贪污不舞弊，有什么不好啊？我也没有犯法抓起来，我也没被抓过。那么这好像都很好，但是你也晓得，我们都拿自己的标准来看自己。可是将来我们站在一位不是自己面前，也不是世界法官面前。乃是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面前来接受审判，他的审判标准高过我们。圣经说耶和华是看内心，人看外貌，人是看你外面好歹，神是看你内心到底有没有脏，有没有污秽，有没有罪的污染。今天讲 pollution， 大讲 pollution， 什么声音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就是不讲良心污染。我们良心污染了，已经脏了，没办法好。所以这个问题在这儿不是啊，什么教育啊，什么宗教啊，什么法律啊，什么道德观念了、啊，什么种种能够填满这颗心的。这个心里中有野兽在乱吼乱叫，它要吃你的肉片填下去了。教育是种肉片，法律是个肉片，宗教是个肉片，道德观念是个肉片。这肉片填饱了，不能没有过几个小时又饿了，又叫起来。所以人性永远是不平安的，人性永远是欲望不能满足的。所以他一直在叫在吼，你用什么方法填不满。所以说人我的心呐、啊，你是个动物园。这两句诗，这是诗哲，哲学的哲，诗哲的话啊、你我的心呐、啊、是动物园，就是这个。这人心啊已经坏了，人没有办法用人的方法去修心养性，去修补那颗破漏的心，除非怎么样，我们要讲究天道了。而天道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最好的方法来解释，就是主耶稣啊在世上的时候和他的门徒彼得有一段交通讲话，他们谈话。彼得就问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了，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你看七次，这已经是很厉害了啊！七次，我原谅七次，他原谅他一次得罪我，原谅二次三次到七次还原谅，够不够？耶稣说不够，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是七七四百九十次了，那是无穷无尽。那么这个话什么意思？这个话就是天道与人道的比较。七啊，就是人道，靠人自己来行道，最多是七次。天道呢是七十个七次，永永远远无穷无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诸位你有没有原谅人的记录啊？你原谅人的记录有没有几次呢？我不知道啊，我在不信主之前呢，也有过原谅人的记录。啊，我在机关做事情，有一个人相当嫉妒我，原谅我这样说。那么我这个我是当这个秘书工作，有一个人是我的上司，做我的主任秘书，他很嫉妒我。因为什么？那个时候好像说是那位老先生，他是英文是一窍不通了，中文是还不错了啊。那我自命为中英文都还马马虎凑合一点了，所以他就有点嫉妒我，嫉妒我一直给我为难。第一次给我为难的时候啊，我就想想算了啊，我就不给你一般见识了啊，原谅你算了。第二次他就更，他看我没有反应啊，他来得更厉害对付我。我再想想啊，为什么风度起见，也就算了不顶。他看我越来越容忍，他就越变本加厉，越来越凶。第三次再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不客气了，就告诉他说，我忍耐是有限度的啊，哈哈，你别做得太过分，太过分老子揍你，哈哈，要揍就揍他了。你看这是我的记录，事不过三了，三次都没有。彼得说七次，我告诉你那是夸张的话，根本做不到。彼得原谅过谁啊？彼得跟保罗吵过架，你晓得吗？ 保罗骂过他，责备他，我看彼得心里有点恨他。但他的其次哪里做得到其次呢？其次是充其量是最可以最大的限度了。我们台湾有个杨传广，你晓得，叫十项全能，哇，跳十项全能，一个运动员，运动健将。可是到了30岁的时候啊，他就跳撑杆跳，跳高就跳不过去了。体能有个限制，体的能有限制，我们德能也有限制，道德的能力，德有德能，体有体能，体能有个限制，道德有能力限制，也跳。我们人不能超过7次，原谅人，一直原谅到最后爆炸了。我告诉你，骂起来凶起来比谁都厉害。这个，所以说70个7次天道，有谁靠自己能够原谅人70个7次呢？从古以来，东方西方，我看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做到。那只有什么？信了神，在神的里面取得一个容忍的生命，爱的生命。爱是凡事忍耐啊，爱是又有恩慈啊，说这个爱是永不失败 啊，这个不失败的爱啊，在里面才能带领人过一个真正70个7的生活，就是说永永远远饶恕，饶恕再饶恕。当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的时候，早上9点到下午3点，6个钟头挂在木头上，血一点一滴的流，那么痛苦的时候，他没有怨天，没有尤人，没有骂人，没有咒人，没有恨人，他乃是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看这叫是这种爱，这种爱什么？这是70个7的永永远远的，他饶恕一切对付他的人。你不要说当年钉耶稣在十字架是犹太人的事情，是一个卖酒的犹太人，犹大把他卖了，也不是那些这个残忍无很蛮横无理的那些罗马钉罗马的官吏把他判死刑，把他钉十架。原来耶稣钉十架那个3根钉子，就是你我的罪，全世界的罪人所犯的罪，就构成3根钉子，把耶稣给钉死了。所以主耶稣是死在你我的罪上，那3根钉叫做罪钉，不是铁钉。我告诉你，铁钉钉不死耶稣的。一般的铁钉啊，主行的神就下来了，他可以从神之之下下来，他说我可以差求我天父差遣12英多天使来救我，他没有做，因为那3根钉子是罪钉，罪的钉子把他钉死了，是你我的罪把他钉死，他没有罪，我们的罪把他钉死了。所以主死在十字架上，你我都有份的，不要说那是1900多年前的故事历史了，那就是今天的事实，就是你我这些无法不犯罪的人所构成的罪连接起来成为3根钉子把他钉死了。所以主在十字架上没有怨你，没有怨我，没有恨你，没有恨我，没有骂你，没有咒你，也没有骂你骂我咒我，乃是饶恕，饶恕赦免。所以他这个叫做天道，天道就是靠这位神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的力量，能够源源不绝的行善，能够原谅人，饶恕人，赦免人，能够去做应当做的善，也能够拒绝那不该做的恶，这个叫做天道。所以第一，别的福音所讲是得人心，讲人道不讲天道。孔孟之道是好得很的，但是一直讲人道，空讲人道，怎么样子啊？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没有礼都不要，那是很好的一种修养，但是人家做不到的。那是说可以说但是不能行的，可以说不能行的，可望而不可及，看得见达不到的。因此这些人道啊，这人道啊就是一种别的福音，这叫做修养的福音，这是特别是我们东方人所传讲的。我们也讲福音叫修养福音，但是那是别的福音，那不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那是旁门左道，不能救人的啊。这是第一。第二种呢，我们要看见什么？讨人的喜欢，讨人的喜欢，这种福音讨人喜欢。怎么讨人喜欢呢？你看这里讲他要讨人的喜欢，我把它分析一下，就是讲生活之道不讲生命之道。讨人的喜欢，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名词，照一般的说法叫做社会福音，社会的 social gospel， 社会福音。为什么叫社会福音呢？他讨人喜欢，他要想让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有工作，人人生活得很好，以为如此就不犯罪了。他们的观点这样，今天犯罪因为人贫穷嘛，没有工作失业嘛，什么问题嘛，你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社会问题给解决，他就不犯罪了，他就好了。他们认为神的国可以建立在地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别的福音，他讨人的喜欢，专门找人家喜欢， 只注意人的生活，他完全忽略人的生命。啊，我在东京，有一次在日本东京讲到，我看到东京有个 Japan Times， 日本那个日本的时报，它里面有一个 motto， 上面写一句话，我得到印象很深。他说 ：“All the news without fear or favor。”我的所有的新闻呢 ，all the news， 我的新闻呢 ，without fear or favor， 也不怕人，也不要讨好人，那是个新闻记者的骨骼。在抗战的时候，我也做过新闻记者。我们做新闻界有个风格了，一个风骨了，就绝不讨好人。你是不好就说你不好，我造势直入，直说，你什么时候写什么，忠实于事实。啊，我绝不讨好你，也不怕你。啊，这新闻界风格。我想他那个 news 如果改成 good news 就变成 gospel 就变成就是福音了。All the good news without fear or favor。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所有福音都是不讨人喜欢，也不怕人的。该说的话就说，你有罪就告诉你有罪。有人告诉我，哎，寇弟兄啊，你这个讲道老是讲罪，这得罪人何必呢？你把罪改个过多好，罪过的过，呵呵，改过，过跟罪还不是一样，就是罪。哎，你过得好听一点。其实我们今天不必讨好人。今天传福音就是告诉你是罪人，你没有办法救你自己。就像一个武士啊，一个武士可以把个鼎举起来，我们古代一个武士三角的鼎啊，铁鼎把它举起来很高，但他能举鼎，他不能举自己。哎，你能把他举自己举起来吗？人可以举鼎，不能举自己。哎，而且你又想很多方法救人呢，救世大道理，你不能救你自己。我们需要的是神来救我们，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我们没有理由去讨好人。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害怕，这个福音就是这样，不讨人喜欢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晓得，今天有一些叫所谓的教会，所谓的传道人，所谓的讲台，传一些所谓的福音，就是专门讲这些话啊，只要生活给他解决了，别的都好办。他不讲生命之道，讲一些生活之道。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些地方这样的做法是种错误的。因为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在路加十七章里面，他讲挪亚的时代如何，人子来的时候也如何啊，罗德的时代如何，人子来的时候也如何。那么请问挪亚跟罗德时代的光景怎么样呢？耶稣给我们一个分析，很清楚的分析。他那个时候人呢，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耕种，又买卖，又盖造，耕种田地，做生意，盖房子，就是今天。今天的世界的物质文明呢，是一日千里啊，一直突飞猛进，但是精神方面生活呢，简直是低落的不得了，这是大家人所共知的事实呢，我们并没有强调，事实就是如此。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在纽约啊，看到一个弟兄他有捡报纸的习惯，他给我看，他说当那个747啊，肩膀那个大飞机747啊，开始横贯这个大西洋飞行的时候，纽约的报纸上啊登了一个漫画，那个漫画我是不会画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漫画呢，它上面画了一个飞机啊，下面呢，画条乌龟呵呵，上面一个飞机，下面一条乌龟啊。那个飞机上面的747的肩膀上面呢，写一个什么字呢？写个科学，很大的科学两个字。底下乌龟身上呢，写个道德。它今天的世界啊，科学像那个747那个大飞机一样一日千里飞得那么快，但是道德呢，在底下像乌龟一样爬得那么慢，寸步难行的一步慢慢爬乌龟。这是纽约时报的漫画。过了大概三五天呢，芝加哥 Chicago 那边有一个论坛报啊，哎，他也登个漫画，差不多也是一样的，上面也是个747飞机，下面也是个乌龟，上面也写科学，下面也写道德。不过不同在哪里呢？这条乌龟啊翻过来肚子朝天了，你想想乌龟肚朝天什么意思？死掉了，乌龟死了。这个更深刻一点了，科学在进步，道德沦亡了，道德沦丧死掉啊。在几年以前，我又碰到一个这个南部有一位弟兄，他听到我讲到讲这个病，他就跟写信告诉我，他说最近的南部有个教会的报纸啊，也登个漫画，很有意思，上面也是个747，下面也是条乌龟，上面也写科学，下面也写道德，可是那个乌龟啊 变质了。怎么变质的？乌龟的身上啊，
哎，有个火箭，有个火箭上来，
火箭上来啊，那个人的火箭，一条火箭把它冲一飞冲天的，火箭上写着福音，写着福音，这个福音啊就把道德带着冲天了，能飞得那么高那么快了。那么你这个科学怎么飞还是平面，它一下上去了冲出去了啊，或者到另外一个月星球去了。你看那是福音的奇妙。圣经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昨天晚上讲过，所以这个乌龟一上福音啊，这个道德一上福音啊，一飞冲天，所有的道德都是好的，谁也不敢否定。我们东方特别强调道德，但是要晓得道德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能说不能行。好的道理都是理论，你不能没有实际的能力。所以我们传福音就得到能力，这个能力进来了，那个十二年血漏病的妇人一摸耶稣一张罪的能力来了，他病好了。今天我们各种属灵的病都需要福音的拯救，我们有了福音的能力以来啊，这个生活就不是一般的生活了，是带着生命的生活，是带着新生命的新生活，不是老的生命的旧生活。这个生命之道，耶稣基督是讲生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主自己说我就是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很要紧，生命是活的东西，这个生命一进去啊，人才有办法去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今天人都是病态的，都是病态的。有的人会骄傲，有的人会嫉妒，有的人会贪婪贪心，有的有恶念黄色思想，会说谎话，会恨人，会欺诈，会恶诈人，种种这种生活，我想我们只要是个稍微诚实一点的，都得不能否认的，我们的生活是种病态的，是种病态的。有一年我在台湾一个中部啊讲到，台湾的中部一个讲，有一个牧师，美国牧师带我去看一个精神病院，就是有神经不正常的精神病院。那么我到那一问呢，里面有一位牧师也是美国人，他居然在那个地方啊传道。哎，我说你这个真是别致的很，稀奇的很，这个精神病你怎么传道呢？他头脑不清你怎么传道呢？他说你不懂啊，我这已经三年多了，我专门研究每一个这有神精神不正常的人，有种周期性，这个周期性它是一定的时间之内会清醒过来。清的人呢，一天中间有一个时间，或者是午睡起来了头脑清楚了，或者半夜醒来头脑清楚。清的病人呢，一天中间24小时有一个周期啊，是他的清醒的时候。重一点呢，也许3天5天一个礼拜，有的一个月，有的半年还找不到一个时间，他要去耐心的去找。找寻每一个人的周期性，那个病人周期性。哎呦，我说你太浪费时间了，我说你这花这么多时间，你到底这个2、3年来你到底救了几个人？他我如果记得不错，他告诉我不3个4个还是3个。我说太浪费了，你说你花了几年时间救了，一年就救一个灵魂。他说一点不浪费，主要我在这里做我就在这做啊。后来我就说，我说你这些没有什么希望嘛，这有病精神病的人嘛啊，这些不正常的人你跟他在一起怎么样子呢？我还有点讥笑他，因为你的这个人常常跟不正常在一起，你也要不正常了大概。哎，他就来我反将一军，将得很妙啊，嗯，他说得很妙。他说你怎么样弟兄，你自己想你正常不正常，哎，我你正常不正常，我也没有话说了。他告诉我说10个人走出来，一般人家10个人走出来，有七个人呢都是精神病，神经有精神病，还有3个人呢他是不正常。那说起来我们都包括在内了。他就给我讲，他说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明明晓得我是在学校教哲学的，哲学告诉你说发怒啊，什么叫发脾气？发脾气是替别人的错误负责任，别人的错你就负责任发怒。比如你的佣人把茶杯给你打破了，是他的错，你去发脾气，你不是替他的错误负责吗？就笨得要死啊！所以我们就是笨得要死的人，他错你去负责，你去发脾气干什么？明明晓得就是笨得要死，但是我们常常笨得要死，就是笨啊！明明晓得发脾气一点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复杂，但是就是发脾气。我们都是不正常人，晓得骄傲嫉妒没有好处，但是会骄傲，会自大，也会嫉妒别人，会贪心。我们是晓得太多，但是做得太少。 没有力量，不能怪你怪我了，里面没有力量，除非让这个生命的主进来改变你我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才会起根本的变化。不然的话，你老是停留在那个你这一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有什么用处呢？人生就这么几十年，你给你吃的再好，这享受的再好，你到最后怎么样？两手空空，什么也带不走。圣经里有一个人叫做约伯，他有十个儿女，有很多产业，有一天忽然间来一个大灾难了，房子倒塌了，把十个儿女都压死了，他所有产业被人抢光了，他自己从头到脚长疮，哎呀，那实在是痛苦啊！那恐怕在座没有人能够比他受的痛苦更大。这样一个受苦的人，他是信神、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能够说这样的话，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腹，我光着身子从妈妈肚子生出来，我赤身出于母腹，也必赤身归回。”啊，赏赐的是神，收取的是神，神的名永远可称颂。他虽然遭遇这么大的苦难，他没有怨天尤人，他晓得一切出于神，神给的生命神收回去，有什么话说？没有话说。我们家中常常看见儿女生出来，小孩子生出来，你有看到你们家里那个男孩子生出来的时候穿着个背心生出来有没有？穿个背心出来你们没有 啊女孩子生出来手上戴个戒指出来有没有？从来没有。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将来走的时候你带着走吗？进棺材的是两手空空，什么也带不走。古代一个王啊，很有意思。这个王啊，他本来是孔武有力，很会摔跤的。啊，他做了王之后啊，他就把国中很多这些人呢、啊，这些武士都叫来跟他比赛。每一次比赛他都得胜，洋洋得意。有一天，他的太太就王后跟他讲：“哎呀，王啊，你不要太自己高兴了啊！你晓得不晓得？你说每次比赛得胜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个王啊。”那怎么敢把你摔在地下呢？跟你比赛就让你啊，他们让你啊，不是真的输你啊。这个王不相信，岂有此理，谁让我是敌啊？他是敌，好啊。第二天他说好，下命令，就把几个国中最有名的三个武士最厉害的叫来了，跟他讲今天跟你比赛，不准你让我，你要让我就把你杀头。哎呀，这下完了，真不想杀头了，怎么办？所以这三个人来了，就叫一个商量，只好那个三人就商量说，王啊，既然真的比啊，我怕你万一你要跌倒了怎么办呢？啊，摔了脑震荡的呀，麻烦。所以啊，铺成沙子，在地上铺沙子，铺厚厚的沙子铺一层，啊，沙子铺在地上，万一跌倒跌在沙上不会伤啊。王说好吧，王说为了你们的缘故就铺沙吧，为你们的，沙就铺起来。这个铺成厚沙，就最小的是第三个、啊。前个三名，三个最有名的武士，最小一个，就是说比较最差的一个来跟王比赛来了。王说不许你让我啊，让我就杀你头啊、哦！不让，这不让了，哈哈，真刀真枪干起来了。这还不到两个回合啊，这个王砰砰就摔在地下，王就给他摔倒了，摔得就爬不起来，半天都起不来，好不容易才把他拉起来了。这个王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啊，哎呀，他懂得了，他这一摔啊，摔出两个真理来。摔出两个真理，一个真理，他认识自己算不得什么，人家是让他，他是王的地位让他，他实在并不是真正的勇士，就认识自己了，认识自己无能了。第二，他起来一看那个沙，沙出一个一个印子，他不是躺在地下吗？印出一个印子来，哎呀，这一看他想，哎呀，人生不过几十寒暑啊，几十年，等到我百年之后啊。我现在是富甲天下，统治很多地方，等到我死的时候呢，我能够控制的这个 occupy 这个所谓控制的空间多少呢？就这么大概多少，大概只有六尺长两尺宽，就这么一个地方，他躺下去了地下，将来死了埋在坟墓里，六尺长两尺宽，就这么一大一个方一个空间，这么可能可以控制，他什么都没有。这得到两个真理，一个真理认识自己原来是无能的，第二真理认识自己是有限的，有限度的，你今天能控制多少，你死什么也带不走。所以这个故事等到老这个王道最后要死的时候，遗嘱给他的儿子，他说我死之后啊，你把我放在一个棺材里面做个铜棺啊，然后呢铜棺两边挖两个洞，把我两只手伸出来，呵呵，这显然怪怕人的，呵呵，死人呢把两个手伸出来，把手打开张开，然后就抬到全国去走一圈，让全国人都看见贵为一国之王啊， 此后两手空空啊，什么都带不走。你什么富贵，什么寿考，怎么样享受升官发财，什么都有，吃喝玩乐，到最后的生活所能带给你呢，就是个虚空两个字。像所罗门讲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这个虚空的生活，你怎么样把它变成不空呢？就得带上生命，加上这个生命，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主里面得到个永远的生命，叫永生。圣经说，信耶稣的得永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一进来呢，我们生活就起变化了。我们吃也好，吃得好也好，吃得不好也好，有吃也好，没吃也好，我们里面都是平安的，我们都是满足的，我们里面都会觉得有享受，因为享受了生命的主与我们同在。因此这个生活本身不是问题。今天的世界是解决生活问题，一直在想怎么样解决生活，提高生活水准，解决生活的难题，天天的眼光朝生活，但是忘记生命，都注意外面的享福，没有注意里面的享受。我们真正里面的享受啊，超过外面的享福，因为外面那些福都靠不住了。我们讲福气，福气，中文讲福，有福一定有气，呵呵，福气真是有福有气。但是那些生真正在里面的享受的，那是没话说，真正享受一种真正的满足在里面，这才是好的。所以你看啊，我们看到这是关于什么，关于第二方面的讨人喜欢。传社会福音的人就是这样讲。有一年我在北欧讲到欧洲，北欧的许多国家了，他们都是叫做这个，他们叫做 Labour Party， 就是工党，做工的，工党的政府啊，就控制出来一些教会，都是叫 State Church，State Church 就是国家教会。这些教会里面，原谅我讲啊，我没有意思批评什么，我是就事论事。这些教会呢，他们所传的福音都是社会福音。他们所传福音都是讲说，你要想办法多来点什么，好好的大家在一起啊，搞点社会服务啊，每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要紧啊，有些社会服务周济一些贫穷，多做些社交活动。他们的教会都是这样，不讲圣经的，你很难听到神的话。他讲世界的学问，讲一些世界的东西，就讲些新闻啊，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道。是这些东西不能救人灵魂里面真正的饥渴，人里面如饥如渴，你没有神的道不能满足了。他就讲究生活啊，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好像人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也是要求北欧一个国家，我不讲那个名字，我要求他们带我去看看他们的监牢。监牢，因为他那牧师说监牢有什么好看的，我说我就要看看，我喜欢看监狱，呵呵，去看看监牢。结果他带我去了，我据我统计的不错，我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告诉75%以上都是青少年在监牢里。他们有吃有喝有穿，他们北欧国家不一定要这种高等教育，有点职业教育。他们国家大学不多，但是职业教育非常普遍，每一个青年念了高中毕业就可以做工，他学一些职业教育做工，所以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可以说享受一个相当理想的家庭啊。但是人人都难免不犯罪，照样犯罪。关在牢里的人，那些青少年占那么大比例，75%以上。那么犯什么罪最多呢？犯奸淫罪最多，犯淫乱罪最多。啊，你晓得丹麦那个国家很多 sexual 方面是性泛滥的国家，什么东西呢？连那么年轻的那个青少年犯淫乱罪、犯强奸、犯什么事的杀人也会有，各项罪都有。他不是没有饭吃，他不是没受教育，都受了相当教育。但也有相当的生活水准，不能保一不犯罪啊。所以你看看这个生活问题，就算你给你解决，全国都吃得饱穿得暖，人人有高等的享受，但是不能保证人人都不犯罪啊。这今天罪的问题不解决啊，人的生活永远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也没有享受真正高度的喜乐。所以这个问题不是生活问题，乃是生命问题，乃是生命问题。那么这是第二点呢，所谓别的福音的毛病。第一种是修养福音，东方的这种呢，讨人喜欢呢，这种所谓社会福音呢，我想今天在欧美很多很多传社会福音的。第三种出于人的意思，这种所谓错误的福音啊，有个特点叫做出于人意，出于人的意思啊。出于人意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拿人的理性做标准啊，他是讲理性，不讲启示。不讲启示，我想再没有一个名词啊，难于下定义过于这个启示了。 我们很难替启示下个定义。我们这个学哲学人都知道，这个哲学里面下定义很难下，定义很难下。有人问苏格拉底，什么叫做时间呢？啊，时间是什么？苏格拉底想一想，哎，哎，他说你不问我还知道，这一问我实在不知道。你说时间叫什么？真的很难讲。时间是空间的反面，所以没说出道理来。时间是金钱，这是美国式的答案啊啊！时间什么？你说时间很难说什么东西？你说这时间很难说，就是很难说。下定义是最难的事情。我记得在大陆上高考，高等考试，现在很吵的这个高等考试的时候，有时候以前呢，我在年轻时候那个是高等考试，那个时候的这个不用用指定要用古文，用汉文，这个就是要不是用这个白话文写啊，要用汉文，要用这个论古是古文的文体来答复的。有时候他就写几个叫你解释那个字那个词儿，很难解释的，什么越简单的字越难解释啊。有一次他出个题目叫做座位的座，座的座，叫你写什么叫座，你想想座叫什么，你下个定义什么叫座。哎呀，这个座是很难下定义，你怎么做啊？还要用文言来写座怎么做。就有人讲以古于位，骨是屁股的骨，以骨于胃，把屁股喂在胃上，以骨于胃，这个翻译很不大好翻译了，梁子妹很对不起梁子妹，以骨于胃叫做做，你很难写嘛，那叫做怎么做？你说叫什么做吧？越是好像容易都越难解释，越难下定义，定义是最难下的，因为没有一个定义是完整的。我们现在所下的定义，讲到这一面都会失掉那边，顾此失彼，没有一个定义是完全的。啊，都是相对的，所以这个很难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启示怎么下定义呢？很难下，还是有一个传道人下的最妙了。他所谓得到启示啊，就是明白了从前所不明白的，这叫做启示，这还不错了。明白了从前所不明白叫做启示。我以前不晓得为什么哦，这个神回来做人，道成肉身不懂，信了主，哎，懂了，哎，为什么懂？得到启示了。启示一来，启示的人一来就明白了从前所不明白的，叫做启示。得启示就是明白从前所不明白，好像撬开了。